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是只要有还有口气，我们就要感谢你，就要赞美你。主，只要我们的心还跳动，就我们就说主啊，从我们的心底深处说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为和选是你的恩典，我叫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哦，让我们能一天活在你的面前，大小事项尊你为大，思想你，你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你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的重点。哦，主，你叫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你叫我们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哦，一切都在于你，都是你，都是为了你，都是因为从你那里而来。主啊，就让我们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谢，也在赞美感谢当中，主啊，不仅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主，你也被我们的感谢赞美来吸引，你也来靠近我们。哦，主啊，你不仅靠近我们，来到我们的面前，跟着走进我们心目深处，用我们定义把我们的心预备好为你所用，我们的心预备好被你来得着，被你来充满。哦，不准是我们的思想意念，把我们的感情感觉一切，主啊，你都来得着我们。哦，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真是渴慕你。哦，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渴慕你。哦，因为是的，在敬拜当中，主，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荣耀，你的爱就充满我们。哦，主啊，当我们聆听你的话，你的声音的时候，主，你的智慧就充满我们。哦，你的知识也在充满我们。主啊，是的，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样渴慕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渴慕。哦，在这样跟随里面，让我们更紧紧的跟随。主，你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昨天基本上我们只看了两节，九节跟十节。我们说到啊，一个基督徒是服事，但服事整个的根基重点是在于出于爱。那当然这个爱我们都会讲，我们都能够讲，但这个爱当中是否是很单纯或者很纯正，或许说在爱里面有没有掺杂别的动机啊？这边是说不可虚假，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你需要有智慧去分辨，不要该爱的时候不爱，不爱的时候乱爱，这会搞一些混乱，给人家误会了你的想法、你的意思。其实有时候讲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你是这样做啦、啊、OK， 所以也需要有个分辨啊，要做的恰当，做的、那当时这边说了，这个不是讲讲了，这个理论呢、啊，是用在弟兄姊妹身上，所以呢，这个跟所谓的我们不相处，或者我们不相处的啊，这个所谓的比较靠近一点，我们觉得啊，这样很容易啊，我爱你，你爱我。不一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不同，我们的个性的不同了，我们的想法的不同。坦白说，我们的脾气啊，各方面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坦白说，还有里面的一些的老我也好，说质疑也好。所以呢，这边就讲的，所以不要只停在那个思想里，你要去操练。所以后面这句话说，你要彼此这个所谓的亲热，你要关心，这个字叫彼此亲热，叫 devotion， 你要关心别人的事，意思说你真要关心。那这个字也基本上后面意思是说，好像亲人一样，好像这个父母跟孩子，那当时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人说哎，欧爷爷欧爸爸，不过当时还是碰到我的孩子孙子会比较亲近一点，因为这是关系。所以我一说呢，这不只是讲哎呀，我们应该建立这样关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这个关系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到底有没有落实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我听懂，你有这个关系，但你有没有真正的落实这个关系？不只是讲说，哎呀，我可以做你的属灵的父亲啊，属灵的哥哥姐姐，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很轻松的，或者坦白说是很 loose 的，一说讲讲就算。但是这边讲到这个所谓的亲热，是一个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好像父母跟儿女一样，是亲情的关系。 啊，不是可以讲讲就算了，你要落实。那这边讲到要敬重人，要彼此退让，这个就是你要尊重别人啊。刚刚我们讲，我只很快提一点，彼此退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彼此尊重到一个程度，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圣经另外一句话类似这样的解释。这什么叫彼此？不是客气，哎呀，你请你请，然后那个时候你请，所以有时候请了半天，从电梯都出不来。啊，不是这个可。该出来就出来，你站在门口你不出来，你把人家都塞住了。OK， 我意思是说，啊，这边的退让的意思是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意思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那后面也讲到就殷勤，其实不落在这里。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后面这节放在前面？因为我已经昨天已经说过，因为后面这个你很难去分辨呢，是讲后面的，是主要是讲。神呢还是讲人 ？OK， 因为十一节这样子说，所以十一节到这个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恳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OK， 十一节跟十二节。是放在一起，但问题是，这是保罗，这是提醒弟兄姊妹劝人呢、啊。但是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几个事情是跟神连在一起的。那句话什么？主要说常常服侍主。这边是劝人啊，要这样要这样。我们讲了半天，但是呢，保罗讲到后面一句话，整个的语文的角度，那个口气来讲，重点是在常常的服侍主。先把常常放在一边，所以你在解经的时候也真的要解经，要把字都拆开。所以常常先问什么叫做服侍主。 OK， 讲到服侍主又讲到这个字，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 serve。 那这边保罗用个字比较特别一点，是说这是一个奴仆 slave， 怎么去服侍他的主人。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讲是对的，服侍神我们好像站在奴仆的态度，但是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把它把整个句子放在一起。那我们对人也是这样，要不然奴仆吗？对神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好像一个奴仆一样，那我们没话讲。那对人也要这样吗？好像做不来，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太过头了，是不是人不分了？神对神这样，对人。所以呢，语文上面呢，你文法弄完以后，你去看看那个句子的整个含义，有时候你觉得啊，怎么去做个比较准确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所以解经是一件事情，诗经是另外一件事情， exegesis 是一件事情， hermeneutics 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当时讲到的时候一定要运用，不能够通通在理论上在天空上，所以这个弄清楚你才可以真正所谓的讲道，否则你讲了半天可能不是保罗的意思。不过有时候你想保罗意思搞清楚都不容易，那搞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到底是讲谁。 OK， 就等候。所以最后不论是保罗也好，不论是这个以赛亚也好，不论啊彼得也好，所有的话圣经啊都是神的默示。所以最后你搞不懂的时候，你就问圣灵，神啊，这句话他怎么说。很多时候神提醒我，你因为我不说过吗？几十年前呢、啊，不是三十多年前，四十年都有的。我出来的时候，我跟神说，我做个传道人，因为我是学工程的，真的语文我是很差劲，啊，哲学什么文学我都一窍不通，那神学更是门外汉。所以我就求神一件事情。让我读你的话能够读得懂，让我讲你的话的时候他们听得懂，不然的话怎么做传道人。所以我对神的道很看重，就是把这个 definition 怎么叫传道人，那道都讲不清楚，道都讲得不准确，那怎么可以做传道人。但是对我来讲是很辛苦一件事，难听点讲还是很痛苦一件事。神啊，只要让我读懂你的话，你要帮助我。然后我讲的时候我的口齿也不清楚，国语也讲不准确，咬音也不准，主啊，你帮助我之后让他们听得懂就好。 那感谢赞美主。当我读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加太书是第一篇，我在弄，第二篇是罗马书。神就跟我说，如果你跟保罗能够认同 identify with Paul， 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照样感动你。那时候我更不懂这件事情，什么叫跟保罗认同？他是犹太人，他是2000年前事情人，他是对旧约律法熟得不得了，所以开始去做一件事情，把保罗话读完以后把它拆开，从这个字句用的字用的词，然后凑在一起，叫做这个每个 word， 然后每个的出来的一句话，然后再最后成一段话，或是用的他的词的 phrase， 一本中文两本英文这样搞。后来我才发现，当我去神学院选一些课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叫做解经学。你先进到保罗的话，他的话，不要先你读完以后我觉得这样，没有这种事情，你觉得这样跟保罗觉得这样是两回事情。我说你不能够用的话，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保罗的话，一说解释他思想，那不可能的事情。你是要从他的话明白他想什么，再回过头来你怎么去了解他的话，然后怎么用他的话。 OK， 回到这个地方我讲了蛮多了，这是我走过来的路，所以有时候你听我好像咬文嚼字，纵然这样只是我说我是花点功夫，就我不敢说我是完全都所谓的抓得很准确。回到这个地方来，没有错，是从神来讲，这就从语文讲。但是保罗我们这边插了这么十二节，是因为要我们做的时候，你怎么坐在神的身上，也要坐在人的身上。你怎么坐在神的身上，你就怎么坐在人的身上。一说不要虚假，而且你能够坐在，是因为你坐在神身上的时候已经蒙神悦纳。或许说你看你能够坐在神身上，一说不是你的本领，不是你的能力，你能够做因为神悦纳，神帮助你。这从这个角度来讲，你都能够坐在神上，一说你对着神来做，神都满都喜悦了，那何况你坐在身上的时候不会有更大的帮助吗？你坐在最高的那位身上，连最高的那位神他说，孩子我喜欢你这样做。如果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方法，同样的 concept， 你坐在那个人身上，当然如果那个人是反抗神的，那个人是真的在最终的，或者说抵抗神的，那我们没话讲。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甚至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这边说对爱弟兄啊，但同一个生命的父亲坐在父亲身上都喜欢的，你坐在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身上，他会不喜欢吗？就这么一坏意思。所以回过来你可以说，从语文讲是做用在神，所以这边说要殷勤不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后面呢，还是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五样事情。这边说不可，就殷勤不可懒惰，要火热，然后呢要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个就比前面第九节来的更具体，第十节又比九节来的更具体，十一十二节又比第十节来的更具体，因为事情都讲出来，一样事情都讲出来。所以殷勤不可懒惰，如果爱弟兄这件事情已经讲了怎么做，不可以懒惰。这个中文这个字就殷勤这个字，基本上你有一个很，就是应该这里面那个应该这个人，就你对某个事情有兴趣，这个兴趣是很有兴趣的，你讲到就喜欢的，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车子，有人喜欢音响，有人喜欢这个，一讲到一手工艺啊，一讲就很有兴趣。讲别人可能他都不跟你有什么回，就是说对话，一讲到就哇，他讲不完。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爱弟兄，不是你喜欢做不喜欢做，有兴趣做没，这是你的一个的所谓的 一个 zeal 可以这样子说，就你的最喜欢一件事情。那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忠心的做，殷勤的做。本来好像你已经累了，这个我想大队的，你想，哎呀，算今天大家凑在一起啊，我们就这个小组里面，我就少讲点话啊，就我因为有点累。不过一讲到那个事情是你喜欢的时候，你会变成都轮到你讲，别人都讲不出来话，就这样。因为这是你的事，在里面，你爱主是这样吗？你爱主是这样吗？你可以讲话讲一大堆，讲到口水都天花乱坠，不跟主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你会觉得怪怪的。不过一讲到神的事情，一讲到永恒的事情，一讲到国度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本来没有力气讲，开始有力气讲，跟长辈啊，我好像觉得讲别的东西我谈不来，不一讲这个，我们就谈得很有兴趣。那对于年轻也是这样，一谈到将来啊，怎么做怎么做。坦白说，很多时候是因为跟人家谈话，人家牧师你好多思想好多点子，我不跟你讲话我也没点子，因为第一个我想不出来，第二个想出来又怎么样，谁做？不看到这个人这么喜欢了，这么有火，而且我看到真有这个潜能，有这个 potential， 这我讲讲解释多一点，他牧师很好，这可行可行，我心想说，如果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可行，如果你来行那多好。牧师你好会说服人，我坦白说我没有意思要说服你。所以好像说牧师跟你谈完以后好兴奋，我感谢主，如果能够谈一些事情是让你兴奋，但是我相信不是我有说服你的那个本领，也不是我里面有一些的想法，是因为神已经把一些他的计划放在我们的当中。刚好有一天我碰到你，我们就谈到同个计划的时候，否则就这个用叫做 sync， 就是这个吻合了。哎，好像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讲，然后就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只是一个抽象一个观念，讲变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一个 plan， 一个计划，慢慢谈的时候，我们的基层是这样做起来的。最先是几个人在祷告，祷告完就谈又祷告，大概一两个月，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慢慢，这几个谈的越来越清楚了。你从他，哎呀，牧师，我现在越来越清楚你的想法。其实这是一个讲法，从另外角度，他们越来越有负担了，这听得懂吗？他们越来越清楚我的想法，意思说他们越来越对这个事情有负担了，他们越来越火热，他们越来越有这个叫做 zeal。 那后面说完以后，有时候 OK， 我们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在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祷告，其实这个礼拜这几个人开始有很多互动，这个打电话给他，那个打电话要做怎么样，到最后他们还去看地方去。服侍永远是一个意象，然后意象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就摆上你有领受那一份，你就发现整个事情原来神都已经预备好安排好计划好，就在这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做，整个教会施工对我来讲就这样发生。我不是去一定要去学哪一个做，因为学别人东西我什么都没有，连那个负担都不见得这么强，只是说哎呀，人家能够做这么好，你要去学习，但连个负担都没有。我也没跟那个人谈一谈，那个牧师或者那个讲员谈一谈，只是听他讲完课就是。不在这样的交通的当中，所以一个 body life 就是一个肢体的生活，一个身体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样的生活不仅在教会教堂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的关系一定要发生在职场，一定要发生在社区，事情才会发生的，不然的话总会有事情发生。哎，像我们后面那栋还现在蛮热闹的，大大小小，或者一下看大，一下看小的，以后还会看一些讲不同话的人会跑进来。OK， 解释了半天，殷勤不能，要心里火热，常常心里火热这个字，就是要保持住这个火热字。用这句话这样说好了，这个字是真的这样的，你看又咬文嚼字，这个字就那个开水滚开了，就继续让它滚的意思。一说不要把那个火熄掉，就让它开水滚了，一直滚了。一说你爱主是常常火热的吗？不要这时候是开水，这是温水，听得懂我讲句话？ 老底家的教会就是温水，温到一个程度，真的也不知道是冷还是热的，这干脆把它吐掉算。但这个字火热这个字，就是好不容易把开水给煮起来，水已经开了，然后用这句话说让它继续滚吧，就这个意思。我们常常开一些特会，哦，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退休会，什么一些培灵会，哦，我们都会滚一下，不拿回家以后就冰冷。有时候还记得啊，好久以前好像光光牧师在讲到一个观念，他说天国文化为什么这么重要？当然我想是 Bill Johnson 说的了。他说为什么在这种特会当中很火热？因为从那个是已经滚了。不回到这离开这个特会，回到这个世界，就好像本来是热的，一下就摆到那个 freezer， 摆到冰箱里面，因为整个世界是冰冷的，所以过一下温度就低了，到最后就冻结了，就被 freeze， 这个东西变成 frozen。本来这么火热，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说哇这么火热，我还记得以前呢。有位牧师，我很佩服的一位牧师刘达芳博士，他在 UC Berkeley， 他有一天在我们教会讲道，那时候我在波士，我受他影响蛮大，也因为他缘故，我感觉到很大提醒。他说到啊，他后来在香港做这个基层的工作，他真的跟那个基层，坦白说是底层的坐在一起，很不容易。他是个博士，他去到香港的时候。他觉得怎么跟这些基层转，他就干脆去做车衣服的铝工。所以一个楼啊，一层都车衣缝衣机啊，一层大概有几百个，四五百个，可能这个缝衣机就四五百个，一般的，一般就四五百个铝工就出去，然后下一班就进来，下一班就进来。那每天进去的时候，那个坐的那个缝衣机那个位置也不一样，所以他每天跟不同的这个铝工介入在一起。每天就借着这个缝衣服，对前后左右四个人，这最最直接，然后有机会再跟别人传福音。他是这样做的，从这角度我非常佩服他。他是一个博士，最先是硕士毕业，后来做又回来，后来他成为香港这个工服的这个负责。他讲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还在读大学、读研究院的时候，我们这个团体每个人都说将来我会爱主，做这个做那个。”等到这几年他从香港回来以后，他去找这些以前团契的老朋友，你看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是1981年出来做传道，那是80年还是79年78年时间，好久以前时间，我到现在不会忘记，你就知道他对我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会看见老朋友，他买一个房子，甚至他这样讲有没有夸张点我就不想，他买个房子大到以前五六个厕所的，这房子很大，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是什么？他就蹦出话：当年我们在团契里面一起说我们要为主来活，那个的意愿到哪里去？那个呼召到哪里去？或者我们那时所做的尾声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火热，我们可以烧开水一样，嘣嘣嘣嘣。但是走了出来，离开那个环境。进回到我们的这个冷酷的世界，会过一阵子我们就开始冷却下来，再过一阵子我们就冰冻起来。什么时候再会回来？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危机，甚至有人说：“牧师，等到我年纪大一点，一生忙完了以后，感谢主，起码他有个心呢、说忙点，这个不忙的时候再来。”不过有时候我心中有蛮遗憾，说到你有一天想要出来的时候，想多一点服侍主，可能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可能那时候连命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吗？我有一个弟兄，他比我大几岁，我们在读研究院的时候，我是学纺织的，他是学 double E 的，他比我大一些，所以我们几个三四个弟兄，我们很要好，都从台湾来。所以那天我们知道他生日，我们就我们要给安安做个生日，所以呢，那我会煮点菜的，所以我就煮一点，我们做的没有在外面馆子吃，那谁去买个蛋糕什么？啊，他很感动，不过他蹦了一句话，我现在已经30，那时候他已经30，我们还不到那时候， 他说以前我们最喜欢唱的，将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现在这种歌都不唱了，把你献给，献给你年轻的力量。他说我们从大学唱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已经30岁，我还没有献了年轻的力量。很感谢主，我们两个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然后我们还在一起，还服侍了一阵子在波神的教会。人生就这样的，不是在于长短，其实我现在回望，不是在于有没有机会，是在你心中有没有火热。我绝对相信你曾经火热过，但是你的火热还火热吗？你那个滚的那个水还继续开吗？那这第二个这边所说的。那第三个这边所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每个人努力都是有个的所谓的目标，用一般讲话，你需要有个目标。从某个角度上，就目标你知道会达到的，不达到那个不叫目标，那只是希望而已。这边叫指望，叫 hope， 一说会发生的，迟早会发生，或是你多少的努力下去就更加容易发生，不努力不做就没有事情发生。但你知道投资摆上付这个时间，摆上这个你的努力，摆上随着时间会有事情发生。 OK， 因为这个的 hope， 所以我常说 hope 跟 wish 是不一样。 wish you wish， 但是不一定会发。 I wish I become a president， you wish 你会成为总统吗？不一定。但努力呢，产生一个结果。那圣经特别用这话，神的应许，这个叫做 hope。 亚伯兰 你读罗马书 第四章，我们不读过这边。所以亚伯兰把神的话抓起来，就成为他的应许。神的话叫应许，就成为他的 hope， 因为他知道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是一下就发生，很可能不是一下吧，很可能要碰到很多的关口才可以发生。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无奈的时候，在你觉得无味的时候，没有味道的时候，一想到神的应许，想到神为你预备，你会有个喜乐在里面。你会成着这个，从某讲是一个，当你想到的神的应许的时候，虽然在这种平淡当中，当中的困难当中已经泄气了，已经觉得没味道了，不过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你突然想到，或是这时候专心的想到神的话，神的应许，这时候你会，这个叫做产生一个喜乐，不是没有希望的，不是没有结果的，是有，是你得到安慰，你得到这边有个吉利。所以常说呢，这是一个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你做传道你觉得一点困难都没有吗？你觉得做传道做得很细，就是真的真的每样事都让你这么的顺利吗？开心吗？甚至你希望有结果，一定有结果吗？不一定，不一定现在就看见，不一定短期就看见，甚至有一天你放下了都不见来看得见。但不管怎么样，你为什么还做下去？对我来讲两样事情，一个叫做十字架神的爱在后面的激励，因为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这是保用的话。然后还讲了一个，原来神的荣耀吸引了我，十字架的爱激励了我，还有主的荣耀更是将来他再来的荣耀吸引了我。我常喜欢用这话说，好像一个阿里山的火车，你要走得上去还不能够只有一个火车头，需要有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后面推，一个在前面拉，你才能够走的这个不容易走的路。所以希望各位不断的思想神在上做的工作叫神的爱，也不断的思想神在上的应许，他要来，他要来体检你。他来的时候，你一切的冤枉都会挪开，你一切的误会要被挪开，你一切的所谓的挫折，甚至被人家的这个攻击啊，等都要挪开。然后你会听见主对你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不是一个妥协的，不是一个 compromiser， 你是一个得胜的人。”很多时候有时候你摇摇头啊，算了算了，走也走不开，不准你走， 但不准你走的时候又不准你做你要做，这痛不痛苦？我知道一些传道人，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对我真的很给我的帮助很大，同工们的对我的支持。但是我有些传道人跟我说，牧师我要走，他们说不准走，这样的话你对神不忠心。但你不准走我就做，又不准我这样的做，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然后告诉我你要做这个做的。我说这个牧师说我没有这个负担，也不是我的呼召，怎么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在公司也是这样，你想做一些老板不准你做，但是你不敢走，因为怕没有这个饭碗。或许你觉得这饭碗无所谓，但你也觉得好像这个见证也不好。所以当你碰到一些传道人之后，特别在起码那年呢，我碰到一些的传道人在这个神学院里面谈一下都是从国内，就从台湾去，中间有好几个我认得就是说我知道的状况，他在台湾的服事已经做不下去，他觉得教会很对他讲服事教会太困难，那走怎么走怎么离开呢？唯一的最好方法离开就去进修啊，免得留下一个名声说这个跟教会闹不好的分裂啊什么等等，这是事实，弄不来是一个事实，处不来是一个事实。最近我还在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一个牧师告诉我就在台北有几个教会就分开，很多这种事情。我只是用这个讲，不是批评，不是论断，只告诉你做教会也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让你会灰心丧胆，让你挫折，当然还有很多试探引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走得下去？我真的很感谢主，所以从这角度先知对我帮助蛮大。我是1986年被这个更新，然后1989年的时候几位先知对我们说话，就看到一些事情的吧。一开始讲就讲到我当时的情况，我就大哭。他说你还走在蛋壳上面， You walk on the Asia。 从某个角度 教会弟兄姊妹们也很关心很爱我，但从某角度看见我被更新，我做一些事情他们不懂，特别跟传统习惯是不一样，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心想说，那如果你信得过就跟着我办了，他们就不敢办，这很累。所以他们很累我很累，但是我相信他对我的爱，我对教会的爱这个爱从来没改变过，不而是这样子。但我感谢主，他说弟兄，那你不用怕。然后他我还记得讲一下，他神是与你同在的神。那他讲一句话讲了，因为前面讲很准了，后面讲一些细节，他不只是讲说神与你同在就了事，他讲什么事情会发生。那完以后 prophesize 我的妻子，那完以后又回来又对我这个 prophesize。两个先知，一个讲说，另外一个在印证查验然后这个讲的时候，另外说 Amen Amen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那这样讲完以后就跳到另外一个，这个就查验。所以我碰过这些先知，跟我现在碰到很多先知不太一样。现在很多先知讲完以后很多弟兄姊妹传来问我说，牧师把录音带给我听听他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OK，Anyway，我这样讲太多了。后面一个是什么呢？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患难中要忍耐。基本上我要把另外一个问，在患难你能够忍耐，是因为你咬紧牙关吗？是你撑得住吗？在患难中你能够忍耐，因为在患难中也在神的同在中。在患难中你能够忍得下去，因为在患难中你也感觉到或经验到神的同在，也在神的同在中。但以理在患难中不能在火坑啊，在这个狮子坑啊，谁跟他同在啊？史蒂凡被打，石头打手，那史蒂凡看着天还笑笑的，还整是谁与他同在啊？ 保罗在船上，那个船都翻了，然后他跑下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死。跟其他人，跟他这个兵丁啊，而且压他人都说，因为那时候谁跟他同在？在监里面谁跟他同在啊？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我懂得圣经一点，如果我看教会历史，看到这些被神用人，我真相信患难的时候是神最显明同在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没别的思想，你没有依靠，因为你说你已经死定了。在死定的时候，死就死吧，就突然发现神不给你死，你想死也蛮难的。你完全放下你的时候，神说这是我可以做工的事。当你说死定的时候，神说我不会给你死。原来整个患难是帮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 focus 在耶稣身上，或许做一些调整，让我们最后决定我要完全献给主。 No matter what， 神说跟亚伯拉罕说，住手，不可以伤这个童子。最后耶稣钉在十字架，最后他真死，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把的灵魂交给你。这时候他知道父神，整个世界都弃绝他，都在攻击他，他知道有一位同在，他知道不是因为头脑子，这时候他知道父神同在，他知道他这一生最后他不是交给这个世界，最后他是交给神。所以你会发现，我要用这个来鼓励弟兄姊妹，当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这是神最，其实神都与你同在，不是说这时候神才与你同在，这是你这时候是最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同在。甚至站着喊，86年4月份我被圣灵更新，我就神说我放弃，我不能够做，什么都不行，不论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好是坏，我说是我做不下去，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的才干，不是能力。所以神啊，就是这时候为过去这么软弱，做这么多服侍六年，已经出来做传六年，教会增长哦，我们这个也蛮热闹的，但我知道弟兄姊妹身边没有改变，因为我也没改变，不要说他们没改变，我的同工、我的长老、我的执事也不过这样子，我觉得很厌恶，搞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没人说我讲的好，做的用心，但是没有改变呢。哦，看看呢，我也没改变呢。就在这时候，神的灵浇灌，当说我做不下去，可能我神的，所以这六年你做了，没有下个大雷把我打死，我已经感谢。这时候如果你要回到职场，因为离开这个职场六年，我回去大概重新开始，甚至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他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去做牧师去了？他以为我在职场混不下去，来来来，跟我一起做，因为他开一个公司，我一起做一起做。我说离开职场六年回去，当然还可以重新 pick up。那我说两个孩子很小，这个有很多理由。但我说神啊，谢谢你没有下个大雷巴人，而且如果这时候你要把我送回职场，我就回职场。小神就对我说话，神灵就浇灌下来。第一句话讲让我听不懂了，后来知道神给我second chance，到你过去是你自己在服侍，现在我要来做事。 You have done your own ministry in the past.Now let me do mine. 我听不懂，一次两次 You have done your own ministry in the past. Now let me do mine. 我突然发现神给我second chance.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在我完全的放下，用我们这六年讲话叫什么？ 神就出来，神就向你显现，神就对你说话，神就伸出手扶持你，引你走前面路。那个经验到现在我不能够忘记，所以那个经验到不能够忘记，不是不能够忘记，是变成我每次碰到事情的时候一个操练。用赵云基牧师讲的话，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他讲诗篇二十三篇，其他我都忘，不过那句话我听得懂。他一早起来的时候看报纸都在骂他，一看到这个电台骂他，随时骂他，别的教会连别的教会都在骂他。然后想到今天要开会，他那时候他有400个长老，900个执事，他400个长老是我的头痛，900个执事是我的心痛。你看这种传道还做下去，每个人都羡慕我带这么大一个教会。赵云基牧师，韩国。最后他讲了，为什么他会改变，为什么他继续说，因为在敌人面前你要为我摆设筵席。他每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敌人来了我就有大筵席可以吃，摆设筵席。所以我的一个结论是说，怪不得我天天吃便当，他天天吃筵席，因为我怕他看到困难我就跑掉啊，看到就把他妥协了，看到困难就一压压的把他马虎过去了。所以从那时候有困难我就面对，因为我试看可不可以吃个筵席。 maybe 也这样的，神提升了我，让我能够面对比较多的问题的时候还能够撑得住。所以忍耐，忍耐是什么？基本上忍耐就是一个东西受到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不变形，这个字叫忍耐。一个东西受到外面的压力不变形的时候，这个忍耐能够忍耐，是因为它是 solid， 它是里面是坚固的。你看外面，比如说一个皮球，一个篮球，你看它外面如果气打得很足的时候它硬邦邦的，但里面的气你看不见。不过你知道里面这个篮球如果有五六个球，你选一个，你要找一个有气的球的话，你摸人说哦我要选这个，你看不见里面有没有气啊，你怎么知道有气？因为我摸一摸的时候，按一按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硬邦邦的，我就知道里面气很多。你没有看见那个气，你没有看见那个信心，但那个信心确实在那里面的。所以忍耐是什么？是不变形这个东西来说，这个叫做不屈服，可以这样的说。我可以讲到这里，既然忍耐是不屈服，意思说你不会变形，那一个双胞胎，另外一个叫做宽容。宽容是不报复，忍耐是不屈服，宽容是不报复。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双胞胎，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他不屈服，他也不会去报复，他忍到最后，如果那个人说好了，欧永亮，算你对算我错，哦，这时候我就来，因为我要报复啊，那个气忍到现在，我早就告诉你，你那个不通的，好不容易争回这口气，那我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你讲完那句话以后，没有人会跟你谈话，没人跟你商量事情。我要说实在这里，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这些从哪里来？从祷告来。昨天我讲到我的小女儿的时候，这个她的同学不怎么样，在起码在那一班的人，因为她是独生女，那个孩子是独生女，所以很多事情也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喜欢就不做，所以我的女儿很委屈，就跟妈妈讲啊，都是我做，都是我做，那最后的成绩不错，好像都老师不知道，但是她知道都是我弄的，说我的成绩要分给她。那我就跟我的女儿讲，你就做嘛，反正第一个如果她不做你不做，那成绩糟糕那你怎么办？所以你还会做，你就做，你就做。另外一个我就跟她说，你要为她祷告，你要为她祷告，可能她没有这个观念，可能她真不会做，可能她真不喜欢做，你要为她祷告，你跟她熟，她是不喜欢呢还是不会呢还是什么时候，你要为她祷告。他们的同学，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有信耶稣的，最有没有信我不晓得，从小没有受过洗这个不晓得，以前都不去教会， 但是他读这个小学的时候是跟我的女儿在同一个教会学校那边，所以他父母可能把他送到，因为他是独生女啊，就送到。现在他结婚了，这个美国女孩子结婚了，她生了，现在跟我的小女儿在同一个教会聚会。我要说在这里，不是说神祷告要不要摇动神的手哈，都可以，我不反对这个。整个的你能够做这些，甚至你怎么就像神做的，可以做到人身上，包括刚刚所说的要殷勤啊，这边要火热啦，啊等等啊，啊要这个所谓的喜乐啦，要忍耐啦，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最后我要这么来说，不论你服侍神还是服侍人，如果你的祷告生活是贫穷的，是缺乏的，基本上刚刚讲这些事情是一个知识，是一个观念，基本上是不会发生。我们不是不懂这些东西，就是不信耶稣人也知道啊，要相爱啊，那基督徒更应该是知道，但爱不来就爱不来，这跟祷告很有关系。祷告带出神的同在，祷告带出从神来的智慧，祷告带出从神的能力，不是你的意志的能力。有了这些，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基督徒，他是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的人来，做一个活出基督，这个叫做 living stone， 叫做活石，叫做活石。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相信，当你靠着主，照主的话就说，你的人，今天太多人跟我讲，特别从企业的中有个一定要谈人际关系，你可以学很多人际关系，但是他弄不来就弄不来，学很多是生命的改变，不仅是一个知识观念的改变，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或者是生命改变比知识的改变来更重要，因为你有这个知识，你没有生命做不来就做不来。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不仅是殷勤称义，然后靠着圣灵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得胜生活，让这些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你就知道一个基督徒。彼得说我们是活石，因为主乃是活石，活石 as a stone 是坚固的，是有能力的，不 as a living stone 是有生命的。我相信保神的话会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走在新的当中。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呢，让我们真的不仅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做的，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把它做出来，或者更准确的，让我们有能力把它活出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为自己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恩，感谢你，赞美赞美你。哦，求主在生命里继续做工，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哦，让你的教，让你的百姓的儿女真是能够，哦，不仅知道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同人应该有的样式，应该有的见证，来荣耀人民。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再次说主啊，主心想我们何选是你的恩典，你改变我们这个人，你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你改变我从一个软弱的变成刚强，哦，从自我的自私变成一个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你让我们不仅都改变到程度，我们不仅不再惧怕这个环境，不再抵挡这个环境，甚至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环境。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就让我们更多的长生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你的话不断的在我们反复的昼夜思想，然后你的灵就不断的用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好叫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有能力完成你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好叫这一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